2022年11月25日起，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武汉到北京，一场罕见的大面积民众抗议在中国多地出现。短短两三日内，抗议席卷全国半数以上的省份。海恩斯针对这场运动发表之时，正是抗议活动趋于缓和之时，抗议运动的舞台亦都从中国的街头转移到海外。大众比较关心的就是美国最高情报官员为什么这个时候暗示习近平的地位有问题呢？此外，他将这一场抗议运动对中共和习近平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进行了区分的，亦都令到人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个视角颇为值得关注讨论。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可宁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时指出，海恩斯讲话是向习近平发出的不要采取极端措施的呼吁，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运动是针对习近平的，如果习近平对运动参加者采取极端措施，他个人将要对他的行为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史可宁博士认为，从西方学者和政客的视角来看，这场运动是对清零政策和百姓基本生存条件表达不满和反抗，而清零又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所以矛头就必然指向习近平。抗议者还未有上升到对共产党的政治体系表达不满。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亚太政经风险预测家范陶先生亦都指出，六四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挑战，威胁到是全党的存亡，但白纸革命实际上只是对习近平一个人的权威的抗争。与史可宁博士一同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并不赞同白纸风暴是针对习近平的抗争这种讲法。他说，任何对习近平的不满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治理的挑战。在上海这个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示威者高喊出共产党落台和习近平落台的口号，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成长的年轻人看透了中国的危机，他与习近平的个人极权和共产党的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的看法与夏明博士的看法有相似之处的。他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中指出，中共最高专制者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指挥和大监狱防疫举措，民众怒火指向习近平与中共毫不奇怪。而事实上，抗议大监狱防疫体系与举措与抗议中共和习近平的专制，两者绝不是互相对立的。在进一步讨论到海恩斯为什么将白纸风暴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影响加以区分这个问题时，夏明博士说，目前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深度的分歧，拜登总统讲21世纪是民主与专制的决战，但他周边多数中国问题顾问则有更加妥协的看法，他们不想将中共体制作为改变目标，让中共体制有喘息的空间，他们有一种天真叫中共大而不倒，一些情报官员亦都看不到中国老百姓的呼吁。在白纸风暴发生之后，西方传媒不约而同地聚焦这场罕见的规模巨大的街头抗议运动与习近平政治命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场运动是否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呢？由此看来，海恩斯的讲话有回应到西方主流传媒关注之意。外交事务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亚瑟罗斯主任夏伟的分析文章中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抗议事件是否会威胁到刚刚连任的第三个总书记的习近平统治呢？这个会是中国一个历史的转捩点吗？政客网站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抗议是习近平末日起点吗？纽约客网站上的一篇博客标题就是 中国的反清零政策抗议会对习近平构成威胁吗？纽约时报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加冕之后抗议浪潮挑战他的威权统治。经济学人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改变习近平管理国家的方式。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夏伟本人并没有正面回答到他自己提出的两个问题。比较有趣的是，他说美国不乏中国专家，但从未准确预测过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捩时刻。这个包括了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大屠杀、习近平的新毛派技术专制和最近的这场白纸风暴。他补充说，对于那些从外部观察中共这个黑盒的人来讲，他们太过容易假设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而且习近平已经找到了持久专制的有效秘诀。无论这些示威的结果怎样，他表明习近平并没有比希特拉、密索里尼、史泰林、卡斯特罗或者毛泽东本人更能发现极权主义成功的秘诀。在讲到抗议事件究竟对习近平有几咁差的时候，政客网站的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在共产党最高层的地位受到任何重大损害，但习近平治下的老百姓首次大规模反抗声音如此之大，他不会听不到的。白纸抗议风暴发生之后，北京放宽了一些封控措施。美国评论家张家敦的推特据此评论说，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和中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他写到，一个铁腕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他屈服于公众诉求的时候。从此长期被压迫的人将会认识到他们领袖的软弱，并感觉他们能够施压促成更多的改变。这场抗议将改变习近平的治理方式，这个是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为经济学人撰写的分析提出的看法。他说，抗议让习近平陷入两难之中，如果按照抗议者的要求采取行动，会令到中国出现一波卫生系统难以应对的疫情挑战。如果他不妥协的风格再不被人民认可，他未来十年的执政将会是一个比防疫重要巨大的挑战。纽约时报关于白纸风暴挑战习近平的威权统治的报道采访了新西兰研究中国意见的学者白杰明。他说，现在这种对自身、对权利和思想的设想重新浮现了水面。而吴国光先生评论认为，不能够期望白纸革命风暴般摧毁了就完成革命的使命，但是白纸革命的这种勇敢却一定会改写中国的未来的。在白纸抗议发生之后，中国出现了政府一边妥协一边镇压的现象。史学灵博士解释说，之所以发生当局放松疫情防控政策这种妥协现象，是因为运动发生后有一段的空窗期，当局并不知道如何来到应对这种大规模的抗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政府一手软一手硬的处理方法。史学灵博士认为，他对抗议进程并不乐观。他回忆了当年自己对六四走向保持乐观，但导师杨小海提醒共产党本性在不能乐观，为此还同导师拗嘴。但是结果证明老师的预判是啱的，因为中共体制并没有改变，镇压是必然的结果。即使政府承认了抗议者的诉求，但他亦都绝对不会认为这个是抗议者诉求的结果，而会认为是党的正确领导。夏明博士认为，确实中共会通过禁声、消失或者监禁等手段有选择性地打击抗议者中的强硬者，但当下的白纸革命与1989年那场运动有重大不同。一张无言白纸的舆论共识是1989年看不到的，现在的人亦都不是1989年时的人民。资本家的财力已经可以和习近平的权力去抗衡了，现在到明年人大召开之间，是中国政府治理的非常长的空窗期。这个时候中国老百姓施压效果会非常好，一次共产党如果不从政策和体制上进行适当的变更，扬汤止沸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纽约的报道。